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1150， 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听最嗨的旅行故事，看最美的大千世界，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一期的人在旅途节目。谈到出境游，以前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新马泰必然是首选，但疫情过后，这条东南亚黄金线路上的三个国家已经全部对中国游客免签，但似乎中国游客依旧犹豫，客流量不如从前，飞涨的物价，电信诈骗，大麻合法化，还有大家最关心的安全问题，似乎都成了大家去东南亚旅行的拦路虎。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请来了一位常驻泰国的嘉宾达达，让他来跟我们聊聊他心目中的泰国旅行。让我们掌声欢迎达达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Hello， 能听到吗？
哦，可以听到。
你好，我叫就叫我达达就好。然后我本身是之前是做广告创意的，然后在上海这边工作，但是就疫情的各种原因，有可能，而且我年纪也大了，做广告创意可能已经拼不过年轻人了。为了开玩笑的说，就是为了逃离国内的一个内卷的文化，我就来到了泰国这边做一些TikTok 出海的一些业务，所以就选择来到了曼谷这边做一个算是长居还是旅居吧。
达达刚才说这个为了逃避国内内卷真的是有些谦虚了，因为我跟达达现实生活中认识嘛，是一个非常有创意，因为本身是做这个方面的，非常有经历的一个男生。那么其实关于泰国，我相信大家可以说是熟悉又可以说是陌生，很多因为大家泰国离中国比较近，所以很多人其实或多或少都去过，但早些时候大部分都是跟团游，自由行也是这几年才流行开来的。所以关于泰国，我想请达达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本地人才会知道的冷知识，一般游客是不太知道的。
关于这个冷知识，我来到这边，因为我是来到这边有成立一个公司然后去招聘嘛，所以更多的一些第一时间接触到的都是跟职场相关的。那么第一个比较让我惊讶的一个冷知识，就是泰国的节假日多到什么程度呢？让法国人都很羡慕。我粗糙算了一下，对，我粗糙算了一下，2023年法定的假日包括周末就有124天，再加上各种的年假还有病假，对，病假这个30天的病假我后期会再说一下，然后算起来泰国人的假期是特别特别的多的，而且是隔三差五就来一个。比如说有一天我去年12月5日我去上班，突然间我就发现街上怎么不堵车了，因为平时上班日的话泰国永远曼谷永远是很堵车的，但是当天突然出奇的顺畅，我就很奇怪。然后去到办公室之后呢，楼下办公室的那个前台他说不让我进，因为语言不通嘛，坐了很长时间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我才明白，哦，原来当天是泰国王的生日，全国放假。
对，全国放假。哎，这是只放一天还是多放几天呢？
就放一天。他们是
放一天，
他们的假期是如果恰巧是跟公共假日碰到一块儿，他们是没有调休的，是有补假，所以这个也是让国内的一些职场的小伙伴特别的羡慕，因为这个调休的一个制度经常被人诟病。
对，刚才达达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数字，我记下来了，光你说这个法定节假日可能就有120多天，还有各种病假跟个人的年休假，那么听起来泰国人好像每工作一天就可以休上一天的感觉。
对，然后就像而且他的假日是很多外国人是不理解的，比如说他的母亲节实际上是他泰国太后的一个生日，他并不是传统的一个母亲节，他是在8月份的， 然后他泰国的
哦。
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在12月份，实际上他也是泰国王的一个生日，
哦，很
拉玛，
多的这个放假其实都是跟王室有关的。
对，拉玛9世的，然后现在是拉玛10世嘛，包
哦，
括还有
哎，
一些，您说。
这个真的是非常有趣。原来不知道，因为欧洲的这个节假日已经非常令人羡慕了，没想到泰国是一个比欧洲放假更多的地方。但刚才大家提到了一个点，我非常的感兴趣，因为你说到了嘛。可能很多朋友也知道，这个曼谷其实世界上非常有名的赌城。你说这个赌城居然不赌了，那难道这个泰国本地人他在节假日的时候是不出门的吗？
他们都去周边玩了，比如说，很多人喜欢去芭提雅或者海边，然后度个周末之类的，就一天时间往返。
哦，我觉得这个话题我们之后可以好好展开一下，因为其实我就想请达达给我们介绍介绍，有泰国有哪些地方是泰国当地人会去玩的？因为对于外国游客来说，其实固定的点一般都是那几个，所以说大家可能对一些小众的地方并不了解，所以可能需要之后达达给我们推荐一些小众人少的地方。那么讲完了这个泰国的第一个冷知识之外，不知道达达有没有别的冷知识给我们补充一下？
说到这个冷知识，就继续刚才提到的一个30天病假的一个挺有趣的，我个人觉得挺有趣的一个点，就是泰国人奇奇怪怪的一个请假理由，就是在职场上，我经常跟隔壁办公室的一些外国的公司也好，中国的公司也好去聊，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泰国人他们的一个。就是很随便的一个请假理由，感到一个特别，一开始就当然作为老板是很不适应的，但是习惯之后会觉得很有趣，因为他们特别喜欢请假，一不高兴就请假，甚至请假到什么离谱的程度呢？比如说我隔壁那个一个中国公司，他的好几个泰国员工家里的亲戚全都瘫痪了一遍，全都死了一遍，他们很喜欢用什么爷爷去世了。奶奶生病了，这种理由来请假，所以今天不能来了。就我
这
们
个，
中国人可能理解起来特别的不可理喻，但是就是他们就是这么任性，为了休假。
但他们休假就是在家休假，还是会出去玩呢？
出去玩、喝酒、
出去
旅
玩，
游，
喝酒。
对，购物、吃饭等等等等，就是很躺平、很佛系的。然后还有其他什么，甚至呢，有些老怎么说呢？有些人甚至就不去强调什么理由了。比如说下雨天，我不好骑摩托车，我不来了；家里的狗狗病了，我也不来了；爸爸去安装什么电灯摔下来了，我也不来了；然后停电了，不来了；去某某某地方接一个亲戚，不来了，全都是请假的理由。这不是一个少数的现象，而是很普遍的。我发现，在那个，因为我上班我工作的地方是一个共享办公的空间，所以有很多国外的企业、小型企业、大型企业都有。所以我们在平时在公共空间在交流这个事儿的时候，我才偶尔发现这个现象原来并不是一个少数现象。因为我之前也招过2个小助理，其中一个是上了3天不来了，因为他觉得。比他以前上班的地方多了，一个地铁站的路程，所以他不来了。第二个是因为他觉得我们公司附近好吃的东西要走几百米远，不来了。所以
这
就，
听起来在泰国当老板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难道你们工作单位就没有那种因为各种奇葩理由辞退员工，还是其实你招到的别的人也是这个风格？
辞退倒也还好，因为他们请假归请假，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会去说，真正在工作的时候会把这个工作完成的，所以我们也不能说作为一个创业者来说，也不能用国内的一个心态跟标准去，还有沟通方式去跟这边的员工去打交道了，包括像我们一些规章制度都得。把这个他们请假的一个预期给留足了， 你不能把所有的一个你不你你你怎么说呢？不能期待他们会给你带来像国内那种，我只能说比较卷，国内太卷了。然后来到这，你就得接受他们这样的一个工作方式。
了解了，这个还是非常有趣，跟我们普通的认知不一样。难怪我想起了最近看到的一个新闻，就是泰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女演员叫麦，不知道达达知不知道这个女演员，长得像模特一样挺漂亮的。然后她到中国来参加一档综艺节目，然后中途退赛了。她说中国的这些演员、模特或者说歌手实在是太卷了，所以她说我每天晚上10点得睡觉，但他们练歌练。跳舞可以练到早上5点，所以这听起来好像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泰国人的思维。
对，所以我才接到上刚才说的那个30天的那个病假的一个话题，我就觉得他们好像是说把这个30天的病假法定的最多30天的病假是当做了一个年假一样的制度，他们好像不把这个30天病假给吃完，是会吃亏一样。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所以今天好像突然间对这个泰国职场有一种更深层次了解。但你这样当老板，会不会觉得心里很累？
我前2个月是会很焦虑的，因为我是按照我之前在国内定的一些 KPI 也好，或者说工作流程也好，去安排这边的工作的。但是我就发现，怎么说呢？我们这边的环境还有这边的人是没办法配合我这边的一个需求的。然后甚至是说难听点，我一天能够办完一件事是很高效的一个事了。最后，
原来是，您
对，
说。
最后下来，你只能是降低自己的预期，然后去融入这个环境。结果这么一年下来吧，我就觉得，我至少我心态上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我也开始接受这种躺平的心态，就是一个事儿如果不能完成，那么 OK 就不能完成吧，改天明天再说。然后自己要放平心态，一定要不要去。不要去说尝试说，焦虑啊，或者说更是别人去着急这种等等等等各种的负面的一些情绪。
了解了，所以今天其实刚才叶子还提到了，像曼谷是一个赌城嘛，很多人也不了解为什么会这么赌。今天请到了达达，不知道达达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为什么曼谷这个地方如此之赌。
因为泰国的话，它的赌跟北上广深的赌还不一样。北上广深是某个区域某条路段赌，但是曼谷呢，它是你到下午4、5点的时候高峰期，你再看一下谷歌地图，你会发现全程都是猪肝红色的，不是普通的红，是猪肝红，就是特别的堵，它全程都在堵。我从我公寓到公司大概有6、7公里的距离吧。如果是遇到堵车，你没有1个半小时是走不到的。我甚至是试过短短的2个路口加起来不到200米，堵了1个半小时。这是很日常的一个事，因为它很多主干道像速坤一的这种大路，然后旁边有很多小巷子，都会汇集到这个大路里边去，然后每条小巷子都会集。所有的车流都会汇集到那个大路里边，所以它就会堵。包括你去过河的时候，过那湄南河去到河的另一边，也只有一条桥，但是那条上桥的那个主干道旁边有几十上百条小巷子，所有的车都汇到那，汇集到那去。而且他们的红绿灯是特别奇怪的，我有一次等，眼睁睁看着那个红绿灯就在前面。大概也就是5、6辆车，但是我愣是过了半小时都过不去，因为它的那个红灯长达好像是150秒还是180秒，但是让我过去只有10秒钟，根本就还车还没启动，可能过了一辆车，我就已经变成红灯了。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所以说，泰国其实要解决这个堵城的问题，听起来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情。所以去泰国旅行的小伙伴，特别是去曼谷，应该就是曼谷比较 夸张，就是去曼谷的小伙伴一定要做好，特别是往返机场这个路线上一定要留足时间，留足给堵车的时间。所以讲回到达达本身，那除了这次到泰国长居之前，你本身应该是去过泰国是吗？去过多少次呢？
我是好久之前去的了，然后应该有十几年前吧。之前是上班嘛，然后没啥事就去玩玩，然后签证也好，机票也好，就特别方便。而且我以前上班是比较自由一点，有时候可能是当天晚上加班加累了，就觉得特别的累，特别的怎么说呢？特别的没想去放松一下，然后第二天一早就买张机票就飞到泰国这边来了。而我是比较喜欢海岛，然后呢，之前不在经常去那个苏梅岛旁边有个叫帕岸岛的，它到每个月的农历十五，就是满月的那天有个满月派对 full moon party， 所以我就经常去那边玩，然后就这么多年下来，我数了一下，居然就来了十几次了，所以在对这边还算是怎么说呢？一个精神故乡吧。
原来如此。那么其实比如说，如果你说想逃避国内这个卷的氛围，那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选择，对不对？当时为什么就选择要长居在泰国？
机缘巧合的一个事，是因为我有一个客户，他做一个护肤类的品牌，然后他也想出海，然后恰好他是跟我的一些风格跟我的一些生活的理念是比较契合的，就觉得就可能去一个新的地方去尝试一下新的机会，然后选择一个没有那么内耗的一个环境去工作，可能会彼此一个好的选择。刚好他又想出海东南亚，那么 OK， 咱俩就一拍即合，聊了两次就出来了。他甚至是举家的搬迁到新加坡去了，而泰国市场这边他们那边暂时没有精力去做，所以就让我说让我来这边看一看，我就先来打一个这前哨战，然后铺路的感觉吧。
了解，因为刚才达达讲到了自己是做跟这个 TikTok 抖音相关的嘛，然后我去年的时候去了几次东南亚，其实感觉到抖音这个市场 TikTok 在东南亚好像非常非常流行，因为在印尼的时候，但凡是个人拿出手机，感觉就是在刷抖音。不知道泰国是不是也是类似的？平常的就泰国人是在用什么这种交流的？就比如说 social media 的这种 app 呢？
他们用的比较多还是 ins 啊，还有 facebook 之类的。但是确实 TikTok 发展特别快，尤其是他现在，大概有4400万的一个 TikTok 的用户，已经占掉了泰国超过一半的人口了，而且里边有60%到80%，因为现在 TikTok 刚起来，它的数据是很不透明的，很多调研机构给出的数据都不一样，反正就有60%到80%多的都是一个18岁到34岁的年轻的人群，那就意味着可能这个国家几乎大部分的一个年轻人都在用这个 TikTok， 而且它的使用时间非常，也是一个特别长的一个，它大概每一个用户平均每天会花95分钟在 TikTok 这个 app 上，就比起别的社交软件来说，它是相当高的一个比例了。
哇，真的是非常让人感到震惊。那么在晚间十点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整点报时，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再请达达来聊聊他心中的泰国人吧。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对人们实施诈骗，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最开始以常规通话的形式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但很快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们声称您的账户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这是诈骗。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至安全账户，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都是骗子。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详情请访问 ftc.gov/languages/chinese。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您在人在旅途节目相遇。今天我们请到了长居泰国的嘉宾达达跟我们来聊泰国的故事。那在之前的节目中他已经跟我们分享了很多本地人才知道的冷知识，那么除了泰国人爱请假之外，我想请达达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眼中的泰国人是怎么样的呢？
就我接触的这几个本地比较熟的一些泰国朋友来看的话，我觉得他们身上都具有一个很共通的一个点，就是特别的平和，然后用泰语当地的话来说就是宅艳艳，就是无论你遇到任何事都可以慢下来，都可以很平和的去应对，不要去着急，不要去焦虑，就这么一个宰燕燕，就是这么一个意思。然后因为他们信佛的一个原因，可能是而且他们都特别尊重权威，特别尊重传统，在信佛的这个信仰的一个道路上寻求自己一个内心的平和，跟自己的生活是很深度的结合在一块的。他也不像是说部分的人群去宗教做宗教信仰的时候是完全跟自己的一个生活是割裂的，他是真正这个宗教的影响是真正融入到整个社会的大众的心理当中的。所以无论是接触任何一个本地的一个泰国人或者说泰国华人，我都能感受得到他们内心的一个很平和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你能永远能看到他们脸上是挂着微笑的，这是我最深刻的一个印象。
对我感觉就是在旅行当中遇到的很多泰国人看起来都是面带笑容，好像很开心的样子。然后虽然刚才不太懂这个达达讲的这个宅艳艳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感觉应该就是慢慢悠悠的意思，是吗？
对，比如说你在堵车的时候你特别焦虑，然后旁边的司机会跟你说宅艳艳宅艳艳，他严格来说不能翻译为说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他是反应是整个处事的一个态度，不要焦虑不要着急，慢慢来，特平和一点，这种意思。然后你做任何事着急的时候他们都会跟你说这句话。
原来是这个意思。那好了，聊完了泰国当地人，其实我们还是要替我们的嘉宾来聊聊这个泰国旅行嘛。所以在节目的开头叶子也提到了，其实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各种安全问题，无论是电信诈骗还是大麻合法化，这好像都是阻止了很多中国游客前往泰国的原因。那站在一个当地人的角度，达达觉得现在泰国的治安如何呢？
这块我觉得如果是游客的话是可以放心的，即便是说可能一些新闻报道上出现的一些各例的事件出现了安全的问题啊等等，我曾经刻意的去留意了一下，有十来个这样的报道，基本上都不是发生在游客身上的，都是在国内或者其他地方说怎么说抱着一个不切实际的发财的一个梦想来到这边，然后被人就上当受骗，被人拐卖啊等等等等，各种遭遇到各种不幸的一些事。但是具体到游客这边，除了一些意外之外呢，很少会遇到游客会被拐卖，或者说在景点会被诈骗啊等等，受到人身伤害啊这种事件发生。所以我是觉得目前我在泰国生活的日常来看，游客经常去的那些点，包括商场也好景点也好，都几乎没见到传说中的那些游客受到伤害的一些事件。
对，因为之前国内媒体报道的比较多的可能就是应该是去年发生的枪击案，对吗？
对，那个只能说是个例事件吧，也不能说是专门针对游客或者说针对中国人的这种一个普遍性的现象。
对，有的时候媒体的这个大肆渲染就会使得一个极端的例子被无限的放大，然后大家也没有办法亲身到这个地方去体会，所以很多时候可能就以此大家就产生了一些偏见。所以总的来说，现在泰国的治安还是在游客区还是看得过去的。
对，是安全的，尤其是他的新的总理上任之后呢，他是下了很多的功夫去整治整个旅游市场，包括治安，包括一些旅游景点的一些秩序等等等等，甚至是说他在2022年公布的一个法律，就是那个大麻合法化，就是大众用娱乐用的大麻合法化这个政策，他已经在开始考虑把它又取缔掉了，就是说可能在未来几个月你可能会看到大麻合法化的这个政策要么收紧要么就彻底的关掉。而且现在实际上呢，实际上你在街头一些带着绿色叶子标志的一些大麻店，你甚至是在店里边还有工厂和你是不能吸大麻或者说服用大麻一些含有大麻成分的食物之类的。
对，这可能会打消很多国内过去的游客的一个疑虑。那么还有就是疫情过后整体东南亚的消费水平是急增，那以你的了解，你觉得泰国的消费水平现在对标国内的城市或者说跟以往相比你觉得是怎么样的？
总体来算肯定泰国的消费水平还是偏低的，但是比起疫情之前已经贵了挺多的了。我也不去说整体的宏观的东西，我就说平时我接触到的一些比较小的微观的层面，比如一些路边摊的那种粉，泰国当地的一些粉可能以前是40到50泰铢一碗，现在基本上都是80到100，就接近翻倍。然后一些大商场里边那店铺的那些餐饮，基本上你会发现都是贵了50%以上的。还有打车也是，我就发现，比如说我公司到那个到我的公寓大概是6-7公里，然后我用 Grab 这个 APP 的话叫一辆车，大概普通的这种网约车大概是要300铢左右，然后出租车是要250铢左右，如果摩托车是80铢。那么这样这个价格比起来，同样距离在上海，实际上它是已经比上海更贵了。当然这边也有更便宜的一些 app 去选择，但是便宜也便宜不到哪去。所以从出行还有餐饮这块，还有租房子，我之前也租过，在泰国大概是1500到2000块钱的同样面积的一个像酒店大床房这么一个公寓，而现在呢基本上要3000左右。所以它的成本 虽然说还算低，但是比起以前来是已经有已经通胀有点我对我来说有点夸张了。
对，其实以前就非常怀念以前泰国，就是可能做一个按摩马杀鸡可能50人民币已经算很贵的，但现在50人民币可能已经找不到街边比较像样的这个泰式按摩了，是吗？
对，至少都是700-800泰铢，然后算下来就是100多-200人民币，而且这是性价比高的，不一点。
对，确实。对，确实是感觉这个通货膨胀非常明显。其实还有很多朋友在旅行的过程中非常担心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语言不通怎么办？所以你觉得站在你的角度，如果不会泰语的话，在泰国只会英语，或者说甚至不会英语的话，那在泰国旅行会成为一个问题吗？
我觉得不是，不会。因为怎么说呢，我的工作的原因可能还是会当地也有很多会中文的一些华人，然后如果你是实在是说想真正融入这个社会的话，你会点泰语肯定是更好了，但是如果你不会的话其实影响也不大。而且现在我会推荐用一个叫 Fellow F-E-L-O Fellow 这么一个是 AI 的一个实时翻译，然后它的翻译比谷歌翻译还更好一些，然后你去跟日常跟那些无论是商场超市还是说菜市场街边小贩等等去跟他们沟通的时候，你实时的用这种翻译，其实日常的一些对话日常的一些沟通场景是足够应付的。
非常感谢达达给我们推荐的这个 Fellow 这个翻译器啊，刚刚也是看了一下，果然是非常强。那在这里看到这个时候突然就想起一个问题，比如说现在来泰国旅游的话，需不需要再额外开通一张比如说泰国的电话卡之类的？
国内过去的话大多数人短期一周的话是不用的，因为他可以用国内的一个漫游套餐，国外的我觉得也应该是的，但是如果你是7天或者10天、最好就是在淘宝或者说落地泰国之后去 7-11 买一张当地的电话卡，其实也是很方便很便宜，比如说在淘宝可能也说20多块钱可以买到有效期2个礼拜的一个 5G 的卡。
了解了。那么刚才我们也讲到了泰国是一个以皇室为主的国家嘛，所以说而且泰国有很多宗教类的一些景点，那么所以想问问达达，在泰国旅行有没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风俗跟禁忌呢？
我刚才提到一个点，就是他们特别尊重权威跟传统，这个权威就说的就是王室，就是说你在街上你是不能说王室的坏话的，如果是被抓到你是会被判刑的，即便是说对王随处满大街可见的王室的画像指指点点都是不行不礼貌的。还有不要踩钱，因为钱上纸币上有国王的照片也是违法、对，至于说其他宗教的还有一些禁忌类的东西，比如说进寺庙不能穿短裤短袖拖鞋，这些很多人都知道了。还有一些比较可能外国人不大知道的，就你不能随便摸小孩的头，然后不要随便的去拍佛像，还有你尽量不要带扑克牌入境，然后因为这边是不能赌博的，还有一些住宅、店铺、寺庙都要拖鞋才能进去等等等等，这些都是跟这边的一些生活习俗是相关的禁忌。还有一些比较有趣的，比如说不要站在椰子树下面，懂了都懂。
哦，容易被打到头。对对对。
还有日常一个很多人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山竹跟榴莲不要带回酒店，会罚款。
对，其实好多就是山竹跟山竹也是不可以的，我一直以为只有榴莲不可以，因为榴莲的味道比较大。
对。山竹也不行。
了解了。那么作为一个长居曼谷的算是半个本地人，对不对？所以曼谷有哪些可以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必去的景点吗？或者说你觉得是值得去了解泰国的文化？
如果是作为第一次来泰国的话，我觉得就抱着来都来了这么一个心态的话，大皇宫、卧佛寺、郑王庙、四面佛、水门大佛等等这些传统的景点，我觉得是都值得去的。还有扎都扎的周末市场、查德夜市，还有那个水上市场，还有那个铁道市场等等等等，这些很有泰国本地特色的一些市场集市，我觉得也是可以去体验一下的。还有一些比较具备泰国本地特色的，像阿查达有个慕农泰拳比赛，很多年轻人也会很喜欢去看泰拳比赛，包括人妖秀也是别的地方别的国家看不到的。如果你是亲子的话，还可以带他们去夜市、动物园等等，都是这几个点我都是觉得至少不会踩雷，是如果没来过泰国或者说对泰国了解不深的，我觉得都值得去看一看。
了解了。那么在晚间10:15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回来再跟大家来聊聊泰国旅行吧。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很高兴与听众朋友们准时在电波相遇。我们今天请到的是长居在曼谷的达达来跟我们聊聊泰国现在的旅行。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达达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泰国旅行现在的现状，那么还有一些要注意的风俗跟禁忌。那除了大家熟知的曼谷之外，那泰国还有哪些地方是值得去的呢？还有哪些是大家一般会去的一些城市呢？请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曼谷的话，除了刚才提到的一些热门景点，我个人还比较喜欢去一些社区。我觉得社区是曼谷的整个城市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比如说在湄南河畔有一个比较大型的艺术设计类的社区，它平时就是一个居民区，但是你从一些小路穿进去，你会看到很多居民区或者居民楼都会有各种的涂鸦、手绘等等。然后你沿着这些小巷子走，钻进去，很随心所欲的走，不要去刻意的去按照某个目的地去走。你会发现有各类艺术展览、中古店、艺术购物中心、民俗文化社区，还有设计中心等等，还有一些有特色的咖啡店，像我经常去的一个咖啡店是一个，我叫它躺平咖啡店。然后它你一进去就会发现有个巨大的舞龙舞狮的一个东西，很传统的民俗的东西摆在整个咖啡店的大堂旁边，也有一个专门陈列展览明代跟清代家居的一个很有特色的咖啡店。就是这种各具特色、各具文化魅力的小店组成了这种不同的一个小型的社区， 遍布整个泰国，像唐人街也有，通罗地区也有，等等等等，整个泰国市区有很多这样的小的点。我是如果是深度游的话，我是很推荐这种。如果是说
对，
还有一个我必须得提到的是，刚才曼谷周边有一个叫大城府的一个地方，虽然不算冷门，但是相对来说它是游客很少的，它是作为泰国文化的一个发源地，有几十上百个寺庙还有皇城的废墟遗迹组成的，虽然说是断壁残垣吧，但是你从皇城的遗迹还有佛像的雕刻等等各种的小细节当中，你可以感受到整个泰国千年文化的一些魅力。我是特别推荐如果有时间待多几天的，可以去安排这么一个大城府这么一个行程。
这个其实对于很多我觉得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来说已经算一个比较小众的地方了。那除了刚才你提到的这些，还有哪些是你觉得值得去和推荐的呢？
如果是具体到某些店的话，那可能就说来就话长了，这个节目时间也不允许。
对，
我就提一下一些，因为泰国除了曼谷，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城市了，那么就可能第二个比较热门的景点城市，旅游城市就是清迈了。那像清迈除了比较热门的几个白庙、蓝庙、寺庙、黑庙等等三个寺庙之外，像大象鸠入顶营地，就是说你可以去那边喂大象洗澡呀、投喂大象啊等等等等，是一些进行一些亲子体验活动，还有一些传统的像市集、椰林市集、古城的周末夜市等等，也是很值得去逛的。包括像，但是我觉得清迈最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景点都在周边山里边，你需要去自驾，然后包括你去到周边10公里左右就能找到一个国家公园的瀑布，然后还有一个最大的点就是清迈遍布清迈任何一个山区或者说市区的那种咖啡，各种特样特色的咖啡都有，像丛林咖啡、树屋咖啡，顾名思义它就是在树冠上树顶上盖起来的一个咖啡店，还有大象咖啡也是一样的，就是在山区里边你会得到一个机会，你去投喂这些大象，跟这些大象一起玩，玩累了你可以去喝咖啡等等，还有瀑布咖啡，像稻田咖啡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自然风光的人文特色的一些咖啡店都是很值得去体验的。它就是一个跟曼谷不大一样的一个地方，就它就是一个以休闲为主的很文艺清新的一个旅游城市。
对，除了这个曼谷还有清迈之外，其实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们会听过的接下来一个地方可能就是普吉岛了，不知道达达对普吉岛有没有一些了解跟推荐？
普吉岛说实话我了解不大深，我只去过一次，而且是中转的，所以这块就可能推荐不了什么了，但是我觉得现在小红书这么多攻略多多少少可以去了解一下。
对，现在这个其实旅行是很具有时效性的，可能我们若干年前去，现在可能地方也换了，店也换了，其实要具体到某一些推荐可能还需要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找一些详细的攻略。那么刚才我们聊了一些大众的地方，也聊了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小众一点的，像达达刚才推荐的大城，那在泰国有哪些地方是泰国本地人比如说会度假的时候会去的呢？除了曼谷周边之外，像达达在这么多的节假日的时候都去哪儿玩呢？
如果非要提一些比较热门一点的本地人去的话，其实跟旅客我们外国游客去的也差不多，像芭提雅他们也经常去，还有华欣他们也经常去。如果是在北部的话，像清迈附近，像拜县呀、青莱啊等等，本地人也是经常会去的，尤其是他们会更懂得去到深山老林里边，他们有自己的一些 外国游客不会去到的。比如说我有个朋友曾经带我去过清迈，他就是去体验一个自然的项目，包括亲子的，包括一些像那种团建类的项目，包括比如说去采集蜂蜜啊，还有识别各种大自然的植物，或者说登山徒步等等，越野等等，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是外国游客不会浪费时间去做的一些事，还有去的一些地方。
哦，就是一些更偏生活化的一些东西。那么大家去泰国除了这个旅游之外，我相信这个购物也是一个很大的体验嘛。那么诶，想问问这个达达，泰国有哪些是游客们去你觉得不会被坑必买的伴手礼，还有哪些是不可错过的只有在泰国有的体验呢？
伴手礼的话，我觉得在免税店有好几个好吃的，像那种具体我已经忘了某个牌子，但是它是一种椰子风味的一种曲奇饼，还有很多特色的，反正它卖的比较好吃。反正比如说它有一个大象形状的，就是它的饼干硬的像一只大象的那种，那个饼干也是很多很多人去出境之前会顺手在免税店买的，它也是占据了整个免税店很大的一个区域，很容易看到的。
对，那有哪些你觉得不可错过的体验呢？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外国游客的想法，就是哎，比如说泰国的夜市特别有名，对不对？还有泰式按摩也是非常的有名，还有很多人会去观赏人妖表演等等等等。
夜市的话，有好多个夜市，像传统的以前经常去的火车夜市，现在已经是没有什么人气了。但是像我公寓旁边有一个叫查德夜市的，是目前泰国人气最高的一个夜市。还有一些像水上市场，我觉得也是挺值得去体验一下的，包括刚才提到的泰拳的表演，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你可能去看个一两场也会觉得特别特别刺激，也特别有意思。
对的，其实今天达达已经跟我们提到了很多可能是站在一个自由行游客的角度不会去思考的一些游玩的方式，也提到了很多很具体的一些体验，虽然没有提及店名，大家可以在我们达达的描述之下自行去搜索，相信能找到很多你以前没有想过游玩的地方。那么泰国其实是中国游客最喜欢的旅行目的地之一吧，它有无可匹敌的自然风光，而且有那么多金碧辉煌的寺庙，闻名遐迩的很多友善好客的泰国人，还有各种刚才我们达达提到的美食，包括有很多古国王的遗迹，所以这一切其实结合在一起是没有办法令人抵抗的。就像达达在泰国体验到泰国人那种平和洋，去泰国旅行确实是能让人感受到愉悦的。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呢，聊了很多跟泰国息息相关的事情，也打开了很多本地人才知道的一些冷知识，打开了我们听众朋友的视野。那么在晚间十点半的时候，今天节目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达达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跟泰国相关的故事，也希望我们的朋友以后有机会可以去泰国找我们的达达玩。那么在节目的最后，让你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道一声晚安吧。
好的好的，先今天时间的原因介绍的不够详细，如果有机会欢迎你们大家来曼谷找我。谢谢。
对，也希望达达在泰国的生活一切顺利。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大家听众朋友们晚安，我们下周一的时间不见不散。